欢迎继续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四十六回。韩立趁着夜色，身形快如闪电，一晃之下，人就飞快地到了楼下，然后双脚一用力，轻巧地翻上了二楼，整个过程一瞬间就完成了。那些四周的明暗岗哨丝毫未曾注意到韩立的入侵。韩立紧贴二楼的屋子墙壁而站立，让身形呢全都隐入到阴影之内，然后竖起了双耳，仔细地倾听着屋内的情形。借着自身超人的听觉，韩立听到了屋内有女子在说话，看来呢并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此屋内。长平镇密垛解送来银子7300两，洛谷镇密垛解送银子5800两，蓝月镇密垛解送银子15000两，这些都是上个月暗垛们送来的银子，基本上比往年这个时候少了四分之一还多。一阵悦耳的女子声音传入到了韩立耳中，这声音清亮而有活力，一听就是一位年纪轻轻的女儿家，只是她最后一句话大有不满之意。娘，这些暗垛的负责人胆子也越来越大了，解送的银子一个月比一个月少。我知道了，心里有数。另一个低沉富有磁性的女声响起，难道是末世三娇之一？韩立精神一振，觉得自己运气不错，屋内的另一人看起来就是莫大夫的某位夫人了。你老说有数，难道不能想些办法整顿一下吗？照这样下去，那些暗垛早晚会不把我们总舵放进眼里的。我如今并没有很好的方法，要知道暗垛的力量一向是由你五娘独自掌管的，莫负其他人根本插不上手啊。这句话一出，屋内顿时安静了片刻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又传来年轻女子不甘的声音，娘，难道真的让五娘一直霸占着那些暗垛的力量吗？要知道，自从前几年马叔他们闹分裂，再加上其他势力的打压后，暗垛的力量就已经成了我们京郊会最大的支柱了。娘，你既然是京郊会的代理当家人，那这股最大的力量当然也应该由你控制啊。话是这么说不错呀，但当年你爹离开的时候把这暗垛交给的毕竟是你五娘，我实在是没有借口去插手。而且你五娘现在每个月都把暗垛大部分利银上交给了总舵，我就更不好意思再过问了呀。可我们京郊会本来就很弱了，如果再不把力量整合起来，怎么还有希望东山再起呢？爹也真是的，既然把京郊会的事交给娘你处理了，为什么还要把暗垛再专门交给五娘呢？年轻女孩子的声音怨气十足，显然对她口中的爹呀是大为不满。别胡说，你爹这么做自然有他的深意，岂是你这个做子女的乱加评论的？女人严声训斥了女孩一顿。知道了，我认错还不行吗？看来娘对爹还真是痴心不改呀。女孩似乎对此习以为常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你这孩子呀。女人对着女孩溺爱异常，只能苦笑着不语了。韩立这个时候已经肯定屋内的女人呢就是他要找的严氏，女孩子呢则应该是与莫大夫所生的莫彩环。看来他真的很幸运，竟然一下子就找对了地方。韩立伸手摸了摸贴身藏着的莫大夫亲笔信和那个信物，就准备现身和这二人见面。娘，那个冒牌货真讨厌，今天在后花园碰到我，竟然对我大献殷勤，极力卖弄他那几分文采，哼，一副自认为文武双全的样子，真让人讨厌。 女孩子突然撒娇般地说出了一句，让韩立大吃一惊啊，原本想迈出的一脚又不觉缩了回去。你呀，对那个姓吴的客气一点，毕竟他现在名义上是你未来的姐夫，别让他看出破绽来。严氏闻言庄重了起来，有些严厉地说道，嗨，大姐整天都被此人纠缠着，还装作呀对其动心怀春的样子，真是难为死大姐了，要是换作我早就一剑砍翻了他了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虽然我们知道姓吴的是个假货，并且也查清了他的底细，但为了多争取一些时间，也只有牺牲你大姐的名誉和此人虚伪拖延了。毕竟敌人声势太大，如果知道不能巧取我们的话，恐怕会立即发动强攻，我们绝没有胜算呀。严氏的声音充满了倦意，话里透露出了心力交瘁的味道。这姓吴的真可恶，造的假信里竟然假借爹的名义让大姐嫁给他，真是气死人了。莫彩环狠狠地说道，看来对那位吴建明是痛恨至极呀。不过也幸好指明的是你大姐，如果是你或者是凤舞的话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要知道凭你和凤舞的脾气，怎么能忍耐和此人虚伪应付啊。唉，只是苦了玉珠一人，不知夫君回来后会不会责怪为娘啊。娘，爹怎么会怪你呢？与这姓吴的周旋之事，不是大姐主动提出来的吗？莫彩环连忙安慰起严氏来，傻孩子，这是玉珠为了我们莫府和京交会而不得已而为之啊。不过娘也顶多让你大姐和冒牌货应酬到此种程度，绝不会真把大姐嫁给他的，实在拖延不下去，也只好翻脸擒下他了。严氏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声音寒了下来。严氏此话出口后，屋内又静了下来，显然母女二人都知道翻脸之后意味着什么。娘，我爹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？你爹早时说过，少则两三年，多则五六年就会回来，可现在都将近十年了，我连父亲的样子都记不清了。放心吧，你爹乃一代人杰，又身怀绝技，绝不会有事的，肯定是另有要事给耽搁了，很快就会回莫府的。严氏好像是说给女儿听，又好像在自我安慰。哎，对了，二姐凤舞派出了一副提神养颜的灵药，让我给你带来了，娘，你可以试用一下，听说呀，效果很好呢。女孩为了打破屋内的沉闷气氛，突然间换了个话题，扯起其他的事来。你这孩子呀。接下来母女二人说起了家常闲话，韩立就无法再听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了。韩立从这母女二人的对话中已经听出了严氏和莫大夫的感情非常深，看来是可以信任的，并且他心里琢磨了一下之后，觉得莫府的人虽然知道这位吴公子是冒牌货，但还是出面和他们接触一下比较好，毕竟自己身上的阴毒随时都有发作的可能，还是先把这暖阳宝玉弄到手的比较好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韩立想到这里，伸手从怀内掏出了莫大夫的信物，一枚龙形戒指，然后悄声走到屋子窗外，一甩手把戒指隔着窗纸扔进了屋内。当的一声传来了戒指落地的轻响，屋内惊呼起来。片刻之后，屋内响起了严氏不卑不亢的声音，是哪位高人光临寒舍，严氏未曾远迎，还望见谅啊。韩立微然一笑，尚未张嘴回话， 就听到了女孩的惊叫声。
好奇怪呀，扔进来的怎么是一枚戒指？哎，娘，这戒指好眼熟啊，和娘你戴的那枚很像啊。娘，你来看看。
显然莫彩环呢、已经捡起了戒指，并把它递给了严氏。
文龙戒。
韩立听到对方认出了信物，这才往门上轻敲了两下，并朗声道：弟子韩立奉莫师之命前来拜见师母。屋内听到了韩立的话后，顿时鸦雀无声了。显然韩立的话让屋内的人一时陷入到了震惊当中。进来吧。
过了好大一会儿，里面才传来了严氏让进门的声音。
韩立这才轻推开屋门，迈步走了进去。一进屋，韩立就瞅见一位30来岁的美艳夫人坐在一个木椅子上，她的背后呢站着一位15、16岁的娇美女孩。女孩的容貌和美妇有7、8分的相像，一看就知道他们是血缘很近的关系。这时候美妇人严氏手里把玩的呢正是她刚刚投进的那枚龙形戒指，脸上一脸的平淡之色，并没有在韩立面前显露出异样的表情。而后面站立的女孩莫彩环眨巴着乌黑的眼珠，好奇地打量着韩立。她嘴角微微上翘，似笑非笑，浑身上下都散发出古灵精怪的味道。韩立打量完毕后，才上前对着严氏施了一礼：四师母好。严氏眼中闪出惊讶之色，对韩立貌不惊人大出意外。不过他并没有马上回应韩立的问候，而是一扬左手，露出了手指上的另一枚龙纹戒指。严氏把韩立的那枚和自己手上的戒指轻轻地对靠在一起，结果呀，两只戒指的龙形花纹紧密地贴合到一处，结合的是完美无缺，中间呢没有丝毫间隙出现。
不错，信物倒是真的，不过你可有夫君的亲笔信在身呢？
严氏这个时候才展露出来几丝笑意，温和地问道。韩立闻言二话不说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书信，双手递给了对方。严氏见韩立对他如此恭敬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才接过书信展开来仔细观看。韩立退到一旁，就不动声色地观察这位师母的神情，想从中看出一些对方对自己这位上门徒弟加未来女婿的心态变化。书信上的内容韩立早已看过数遍，讲的并不复杂，就是说送信的韩立是莫大夫的关门弟子，可以予以完全信任，而此时莫府若面临什么麻烦，可以让韩立去解决，只要韩立能保住莫府上下平安，就让严氏呢从3位千金中选出一位许配给韩立为妻，而嫁妆指明了是那颗暖阳宝玉。至于莫大夫自己呢，则声称有要事在身，还不能回来和妻女团聚，让严氏他们不要挂心。韩立虽然从信上并没有发现什么对自己不利之处，但也知此信肯定被莫大夫做了一些手脚，不会像表面上写的那么简单。但他自己既然找不出书信的门道，并且还希望能及早取信于莫府之人，也只有硬着头皮把此信交与严氏了。因此对严氏此时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上心，他可不希望这位四夫人突然从书信中看出些什么，然后就立即翻脸要把他拿下为莫大夫报仇。好在啊，韩立想的那种最糟糕的情况并没有出现，
当严氏把书信看完之后，只是皱紧了眉头，接着脸上的神情忧心忡忡，似乎有了一些难以决断之事。
环儿，去叫你二娘、三娘还有五娘来，就说老爷有消息了。
严氏一回头，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莫彩环吩咐道：
知道了娘，我这就去。
莫彩环也知道事情的严重，乖巧的听命走了出去，只是临出屋子的时候又冲韩立抿嘴一笑，似乎呢对韩立是颇有兴趣。
你叫韩立？
严氏仰起头，神色又变得雍容典雅起来。
是的，师母。
能给我说说夫君怎么会收你为徒的吗？
遵命。
韩立犹豫了一下，但随后又觉得莫大夫收自己为徒的过程并没有什么好隐瞒的，就有所挑拣的向严氏缓缓道来。
八年前师父因为旧伤未愈，隐居在了越州七玄门彩霞山，那个时候啊，正好碰上我初次进山。
韩立很自然的把莫大夫收他为徒的过程讲得七分真三分假，那些不可能向严氏泄露的信息都统统的加以改编或轻轻的一带而过，但就是这样还是让严氏听得聚精会神，津津有味。
就这样，三个月前师父因有要事缠身无法分身，但又怕离开莫府太久而有对头找师母们的麻烦，就叫我先下了山来莫府找几位师母听候师娘们的调遣。
我夫君有什么要事，竟然连家都不先回一下呀？
严氏听完韩立既假既真的拜师过程之后，叹了一口气，突然悠悠地问道，话里呢有了一丝哀怨。
什么回家呀？莫大夫死了都快有两年了，埋在树下的尸首都只剩下骨头架子了。
韩立一听有了几分自嘲，但脸上还是诚惶诚恐地回答道：
什么事师父可没有告诉晚辈我，不过肯定是十分重要的事。
韩立说的有些模棱两可。
哼，是不是你师父让你对我们保密呀？
严氏似笑非笑地说道，但话里的意思却有些不满。
哦，绝没有这样的事。
韩立嘴里说着，心里却暗暗苦笑啊，这位严氏还真的很多疑啊。
严氏一副不甘心的样子，张嘴似乎还要问一些什么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屋外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，接着人还没有进屋，就传来了一声妩媚到极点的娇声：
四妹，听说有夫君的消息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个死鬼呀，一跑就是十来年，想让我们姐妹们守活寡呀。
韩立开始被这娇滴滴的声音弄得一愣，但随即就被其话里的内容吓了一大跳。
这位姑奶奶也太泼辣了一点吧。
三妹，说话注意点啊，还有其他人在屋内呢。
另一个略微沙哑的女生温怒地说道。
知道了，不过听说送信的人呢又是夫君的好弟子，不会还是个冒牌货吧？你说呢，五妹？
不会的，既然四姐叫我们来，那就说明此人起码有七八分可信。
也是，四妹的眼力我也钦佩得很。
五妹的声音嬉笑着，不知道是在说反话还是真心夸奖严氏。
韩立闻听此言呢，偷看了一眼严氏，只见严氏一只手按着眉头，一脸的无奈，看来啊，他对那个妩媚声音的主人也是大感头痛啊。屋门终于被推开了，从外面呢，一连走进了数名美貌的妇人，而莫彩环紧跟在最后也走了进来，只见他撅着红嘟嘟的小嘴儿，似乎正在生着闷气。
最前面的妇人大约31、32岁，长得秀丽端庄，眉清目秀，眉宇间呢
隐有一股书卷之气，看来年轻的时候也应该是个才女。韩立暗自点了一下头，又把目光呢落到了中间那名23、24岁的少妇身上。韩立刚看清此女的面容，就觉得脑袋嗡的一下，刹那间失了神呐，整个人都陷入了一片艳丽之中而无法自拔。此女太娇艳动人了，竟比韩立日间所见的沐玉珠还要美艳三分，而且那种风流万种的少妇风情更是沐玉珠无法具有的。如果说这世界上真有狐狸精的话，那韩立绝对相信这就是此女化成啊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7回。